第31集，手机铃声响起，他有些顾虑地看我，我用手比划，示意他请便。他看了看对方的电话号码，然后接起来。来电好像是确认几项预约，餐厅的预约，住店的预约，飞机航班的预约之类。他看着手账讲了一会儿电话，然后有些为难地望着我。不好意思，他用手捂住手机麦克风的位置，小声道，问您一个奇怪的问题，我叫什么名字来着？我立刻倒吸一口冷气，但不动声色地将名字告诉了他。他点点头，将名字报给电话那头，然后挂掉电话，向我道歉。真是非常抱歉，不知道为什么刚才突然想不起自己的名字了，实在不好意思。这样的事经常发生吗？我问。他似乎有些犹豫，终究还是点了头。是的，最近经常发生这样的事，怎么也想不起自己的名字，就像得了健忘症似的。还有其他想不起来的事吗？比如忘记自己的生日、电话号码、密码什么的。他果断地摇头，没有，这些情况都没有过。我的记性一直很好，朋友的生日全部都能背下来，也从没突然忘记过谁的名字。可现在唯独常常忘记自己的名字，真是让人费解。过个两三分钟，记忆会慢慢恢复。可是那两三分钟的空白到底是件麻烦事儿，也常让我感到不安，怀疑自己是不是变成了别人。我默默点头。这不会是早老性痴呆的前兆之类的吧？我叹了口气。这个嘛，医学上的事我不是很懂。不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这种你突然想不起自己名字的症状。他眯起眼睛，思考了一会儿，大概是半年前开始的，因为我有印象，一次赏樱的时候突然想不起自己的名字了，那应该是最早的一次。我问你一个奇怪的问题，当时你有没有丢什么东西，能证明你身份的东西？比如驾照、护照、保险证之类的。他咬着小巧的嘴唇，沉思了一阵，然后说，有，说起来，当时我的驾照丢了。午休的时候，我在公园长椅上休息，手包就放在身边。后来我拿出化妆盒，想补一下口红。再往旁边一看，手包居然不见了。我百思不得其解。因为我的视线离开手包的时间就那么一会儿，那段时间里没有感觉到任何人的气息，也没有听见任何脚步声。我四处看了看，周围一个人影也没有，公园里也很安静。要是有人过来偷走手包，我肯定会察觉的。我一言不发，等他继续说下去。奇怪的事还不止如此。那天下午，警察很快就联系我，说我的包找到了。听说包被人放在公园附近的警察局门口，里面的东西几乎完好无损，现金、信用卡、提款卡、手机，全都原样未动的在里面。只有驾照不见了，只有这样东西被人从钱包里拿走了。警察局的人也很吃惊，说这怎么可能呢？不偷现金，只偷驾照，竟然还特意把包放到警察局门口。我悄悄叹了口气，还是什么也没说。当时应该是三月末，我立刻去胶州的驾照窗口办了新的驾照。那是一件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怪事儿，不过幸运的是，也没造成什么实际的危害。胶州离我的公司很近，也没费多少功夫。胶州是在品川区吧？对，在东大井，我的公司在高伦，打 车很快就到了。他说完，忽然一脸讶异地望着我。那个，我想不起来自己的名字和驾照被人偷走有什么关系吗？我慌忙摇头，可不能在这个时候告诉他品川猴的故事，不然他一定会让我说出那只猴子的住处，没准还会直接去那家旅馆和猴子见面，严厉逼问他整件事的来龙去脉。不，没有关系，我就是忽然想到这里，问一下而已。因为都和名字有关，我说。他看着我，像是还没能接受我的解释。但我明知危险，还是忍不住问出一个更关键的问题。啊，对了，你最近有没有在什么地方见过猴？猴？他说，monkey。活生生的猴，我说，他摇头，没有。这几年我应该一直没见过猴子，无论是在动物园还是其他地方都没见过。品川猴又开始行动了吗？还是说那是其他猴子模仿他干的坏事？Copy monkey，又或者是猴子以外的别的什么干的？我不愿相信，这意味着品川猴重操偷窃姓名的旧业了。那只猴子曾经坦然地告诉我，心里存放7个女人的名字已经很足够了。他只想在群马县的小小温泉乡安宁地度过余生。我觉得那是他的真心话。可也没准儿，那只猴子有某种精神上的沉疴。光凭理性，无论如何也难以压制。也许是这种病，还有他的多巴胺强迫他的。得了，还是干吧。也许他真的再次回到品川，重拾了这一恶习。说不定我有一天也会那样尝试一下。在不成眠的夜晚，我也曾不经意间有过这些不着边际的想法。说不定我也会设法弄到心爱的女人的身份证明或者姓名牌，心无旁骛地把精神集中到一处，将她的名字吸收到自己体内，秘密地拥有她的一部分。那到底会是怎样的感受呢？不，这样的事根本不会发生。我的手本来就笨。光是悄悄偷走别人的东西，都无论如何也办不到。即使那东西是无形的，或者那偷窃不与法律相违背，也是一样。极致的爱恋与极致的孤独。从此以后，每当我听到布鲁克纳的交响曲，都会深深思量品川猴的人生。我会想起那只上了年纪的猴子，在那座小小温泉乡的寒酸旅馆，卷着一床薄被睡在阁楼房间的样子。想起自己曾和他并肩靠着墙壁，喝着啤酒，一起吃过的柿种和鱿鱼丝。后来，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位旅游杂志的美女编辑。因此，眼下我并不清楚他的名字在那之后的命运。希望他没有什么大碍，因为他没有任何罪过和责任。尽管内疚，我仍然无法告诉他品川猴的故事。